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地球上真的存在900米厚的煤层吗？老师曾说，10米厚的树木尸体等于1米厚的煤层。那么，美国黑勇士盆地这900米厚的寒煤地层，岂不是远古9000米厚的树木尸体？开玩笑吧，这比珠峰还高。所以，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我们开着电动车聊着马斯克，似乎煤这还是上个世纪的回忆了。连石油在今天都地位不保，马上是新能源和 AI 的天下了。但其实呢，石油只是过客，而被我们嫌弃的煤却早已暗中锁死了人类的未来。 AI 的算力、能源的格局、星际大航海的材料，甚至是2100年的末日宿命，煤就像那条盘踞深渊的蛇，它引诱人类吃下了这颗名叫工业文明的禁果，然后我们将带着它给我们的贪婪与欲望被逐出这座地球伊甸园。一切是福是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为了破解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科学界吵了100多年，直到2012年6月，似乎终于有了答案，是这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重磅论文。其中解释说，这都是真菌的锅，它在植物之后整整6000万年才进化出消化木质素，也就是木头的能力。所以地球曾经有6000万年，木头就像今天的塑料一样，大自然无法分解。于是树木的尸体积攒了6000万年，才有了这900米厚的疯狂煤层。可是短短4年后啊，2016年又有科学家来掀桌子了。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生物学家凯文·博伊斯，他说，木你个头啊，3亿年前的植物根本不是木头，你看这是当时统治地球的大树林木，高达40米，而中心呢，却只有一根比大葱粗不了多少的木头芯子，其余部分全是树皮，所以哪来的木头，哪来的木质树？况且你告诉我，真菌能分解一切吗？为什么古墓里泡了几千年的棺木还没有被真菌分解了？因为真菌分解木头需要氧气啊，老哥，这是初中生物啊。于是短短4年而已，人类100多年的架又白吵了，煤到底从哪儿来了？为了解释悬疑，博伊斯教授依旧把目光投向了北美阿巴拉契亚山脉，也叫做阿巴拉契亚煤田的最南端。3亿年前，这里的森林脚下是地壳裂开的深渊，地壳正在带着森林以诡异的匀速向地心沉降，而且它下沉的速度恰好赶上了地下水涌出的速度，这样一颗几十米高的巨型林木老死轰然倒塌，它会直接沉入一片死水沼泽当中，没有任何机会再与氧气接触。于是这棵树呢，尽管它有没有木质树，就永远不会腐烂。接着泥沙掩埋地壳下沉，新的远古森林又在泥沙上继续生长，然后再倒下，再沉底，再隔绝。所以大家发现了吗？目前这最完美的博伊斯理论当中，煤是什么？地球是什么？地球就像是一个魔法师，花了整整6000万年把远古的温室气体、碳元素全部用这种方式打包压缩，一层泥沙一层死树硬生生的给封印到了地心，变成了煤。煤不是真菌卡了 bug， 它是被封印的碳元素监狱啊！地球把这条黑蛇死死的封印，但人类为何非要去挖开它呢？时间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当时的地球就像是一座有边界的伊甸园，而这个边界就叫做地表光合作用，人类所有的能源都来自地表植物对太阳能的实时转化。你种了树去烧树冶铁造船，就没有土地去种粮食吃饭，你种了粮食填饱肚子，敌军来了你就没有坚船利炮去守护粮食。比如大英和大清前工业文明的两大帝国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记载。先说大清，电视里演的那些贪官为什么会把滚豆腐当作奢侈品来食用呢？还说什么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脑子不及武。
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脑子不及武。
其实这就是一个能源问题。据《清拜类钞》里记载，老北京的南城胡同里大雪封城， 有穷人因为买不起柴火，冻死在破窑中，但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里了，架着一口大铁锅，猛虎慢炖，让白胖的豆腐在汤里面翻滚入味。注意，重点就是这个滚字啊。当时的北京周边山上早就被砍成了秃子，史称米珠新贵，也就是柴火比进口的桂木香料还贵。而为了维持铁锅几个小时的沸腾，你烧掉的木柴钱就是那块豆腐百倍千倍以上。现在知道天下粮仓为什么演得真实了吧？这些贪官吃滚豆腐就好比当着饥民的面烧百元大钞来烤红薯吃，皇帝不杀他们难道还杀谁？接着我们再看大英，他那会儿呢，更是被这种光合能源的牢笼逼到了更绝望的边缘了。1615年，英皇詹姆士一世下令玻璃禁令，严禁全国的老百姓用木材去烧制玻璃窗户，违者直接入狱。为什么？因为整个大英帝国快没树可砍了呀，炼一吨熟铁需要烧掉10吨木材，皇家海军造一艘主力战列舰需要砍伐5000棵百年橡木。英皇看着光秃秃的英格兰，又看着满城抗议说没窗户就会冻死的百姓，他老人家于是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你们要窗户还是要大英帝国？所以这就是曾经人类伊甸园的二维边界，一旦人口突破了土地的上限，能源系统就会瞬间崩溃，然后战争饥荒会像死神的镰刀一样无情地清除伊甸园里过剩的生命。于是到了工业革命前夜，大清与大英都将被这二维牢笼所憋死。但突然呢，深渊里那条蛇递出了它的禁果，英国的矿工在地下挖出了能持续燃烧的黑金煤炭。我们以为自己挖到了上帝的恩赐，找到了突破二维地表的火种，那条蛇很慷慨，告诉我们只要吞下这口纯粹的碳原子，你就能获得战胜上帝的机械伟力。1841年，达尔文的偶像，现代地质学之父查理斯莱尔来到了美国。那一年美国刚刚独立65年，在日不落帝国的眼中就是个种玉米的乡下小伙，但莱尔却推掉了所有的应酬，一头扎进了阿巴拉契亚山脉。然后这位英国泰斗竟然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上哭泣，他为大英帝国感到惋惜与恐惧，因为他算出来了，那个传说不假，他脚下的阿巴拉契亚煤田真的纵贯美国7个州，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8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这比整个大英帝国的心脏英格兰还要大一圈呢，相当于今天中国的整个广东省。整个广东省啊，每一串土地下面都埋着几十米厚的远古高纯度黑金。莱尔看着地图上这条沉睡的巨蛇，在北美游记中写下了预言，这不仅仅是地质奇迹，与这里的煤炭储量相比，我们大英帝国引以为傲的那些煤矿简直就像个小煤堆，谁掌握了这片土地下无尽的化石能源，谁就拿到了统治未来世界的权杖。这个建国才65年的年轻国家，一旦唤醒了地下的这头巨兽，它必将超越英国，坐上全球工业帝国的绝对王座。后来的历史复刻了莱尔的预言，阿巴拉契亚的黑金炼出了比兹堡的钢铁，造出了福特的流水线，撑起了二战的兵工厂。黑蛇似乎用美国的利息告诉人类，谁愿吞下这颗禁果，谁就能统治世界。很快，人类靠着黑蛇的馈赠，让蒸汽机轰鸣，让钢铁船航行。但殊不知，那锁死在锅炉里燃烧的黑蛇，真的是我们的奴仆吗？很快，原罪即将发作。蒸汽机、钢铁船所带来的原罪就叫做无底线的贪婪。1815年，英格兰随着地表浅层煤炭被挖空，矿工们深入地下数百米去挖煤，但越往深处走，缝隙里就越容易渗出一种致命的气体——瓦斯，也就是甲烷。当时没有电灯，矿工们只能举着明火下井，而明火一旦接触瓦斯呢，其后果往往就是地底传来一声闷响，几十名矿工从此永别啊。但科技必将战胜一切。当时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挺身而出，1815年他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他利用金属网给明火散热，这样就算矿坑里的瓦斯超标，火焰也点不燃外面的气体。 就这样，整个英国都在为戴维欢呼，认为这又是科学战胜死神的胜利。然而现实呢，有了安全灯之后，贪婪的矿主根本不是去改善什么矿井的通风系统啊，而是直接把这便宜的安全灯塞到矿工手里，再下命令去那些以前因为瓦斯太浓根本不敢进去的深层毒气矿里给我继续挖。于是安全灯发明之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死于矿难的人数不降反增，矿工们躲过了爆炸，却死于更频繁的塌方、灌水和窒息。原来科技战胜不了死神，只会放大人类的贪婪而已。97年后，1912年，英国南安普顿港，人类工业史上的奇迹泰坦尼克号起锚首航。甲板上贵族们谈论着，这是永不沉没的巨轮，这是连上帝都弄不成的钢铁巨兽。但其实呢，就在甲板下几十米深的地方，那是一个烈火地狱。在泰坦尼克号起航的10天前，底舱的6号煤舱就已经着火了。这不是有人在搞阴谋破坏，而是当时巨轮都必须面对的一个常态。几千吨的煤堆积在密闭的船舱里，内部的热量难以散发，因此引发自燃。这时船长面临抉择，要么停船灭火，要么赶紧驶入冰冷的北大西洋，让海水帮船体降温，再赶紧完成首航去美国灭火。但毫无疑问，这是万众瞩目的首航，不可能停下来灭火呀。于是船长下令全速起航。就这样，锅炉工们拼命地挥舞着铁锹，泰坦尼克号也因此在漆黑的北大西洋上狂飙，最终一头撞进了浮冰区。而更巧合的是，那场闷烧在六号煤舱里的大火把船体的右舷钢板烤软了。可那座幽灵冰山呢，又好巧不巧撞上了这一大片失去韧性的钢板，冰山像裁纸刀一样撕裂了船体。原来是黑蛇放大了人类的狂妄，慢慢的，人类也终于发现了这条黑蛇的肮脏。随着成千上万的烧煤工厂在城市里拔地而起，当时的伦敦、比兹堡等工业重镇白天直接变成了黑夜，人们惊恐地发现烟囱没日没夜地吐着废气，成吨的煤灰在城市上空凝结成黑雾，空气里永远弥散着刺鼻的味道，洁白雄伟的大理石建筑也被焦黑色覆盖，甚至就连孩子们咳出的痰里也永远带着黑色的煤渣。人类于是急迫地想要寻找一种更干净、更轻盈、更听话的替代品。而这个时候呢，那位液体新王登场了。就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当天，1912年4月15日清晨，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终于做出了那个决定。他强行下令把皇家海军的燃料从英国本土的威尔士无烟煤换成遥远中东的波斯沥青。没错，这个故事我们在《石油传》里专门说过，当时甚至连石油这个词都还没有。声讨者们因此狂喷丘吉尔，说他竟然想用沥青去驱动军舰。但结果呢，很快人们发现了，石油是液体，热值密度更高，加注更快，军舰再也不用带半船煤和几百个锅炉工出海了，这让军舰跑得更远、更快、更持久。随后大英帝国靠着这种新燃料赢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还亲手把中东产油国推向了全球财富和霸权的中心。从此以后，石油化工重构工业文明，汽车、飞机、塑料、化纤、化合，人类似乎终于摆脱了煤炭黑蛇的缠绕，变得干净清爽。至于代价嘛，不过是中东多了几个土豪而已。就这样，我们以为煤炭黑蛇已经成为过去，但殊不知石油这也只是人类假装戒掉了蛇毒的幻象。石油真的能打败煤炭吗？其实很简单，我们来做一道小学数学题就知道。首先，工业文明想要改造地球战胜自然，那么热力学第二定理只认一个单位，热值，管你是烧木头、烧煤炭、烧石油还是烧原子弹呢。接着，一吨标准煤完全燃烧所释放的热值大约等于5桶原油，于是我们按一吨煤等于5桶原油的比例来看看那条地狱黑蛇的躯体到底有多长。我大概是在15年前第一次在大同酒桌上听到了这番豪言，什么沙特阿拉伯，那点石油全挖出来换算成焦耳不抵一个大同煤田的热值啊！还有这事儿，我当时全当是老哥的酒后狂言， 但没想到他搞不好真的是穆罕默德本大同雄师啊。因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大单一油田是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它抽干了大约是1000亿桶原油，沙特整个国家所有的原油探明储量加起来大约是2600亿桶，富可敌国，操控着全球的油价命脉。但是如果仅仅把山西大同底下的煤全部挖出来了，大同煤田的物理储量有710亿吨呢，折算成石油相当于3550亿桶。没想到吧，单单一个大同就能把整个沙特阿拉伯按在地上摩擦。接着如果我们再将整个中东的石油拿来比一比呢，则包含了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探明的石油总储量大约是8300亿桶。而我们前面提到的莱尔当年考察的美国阿巴拉契亚煤田物理总储量2500亿吨，折合石油热值高达 1.25 万亿桶。原来美国仅仅一块阿巴拉契亚黑土地就直接秒杀了整个中东。最后我们再来一把终极换算，如果我们把全地球所有国家已探明的所有石油全部加起来，大约是 1.7 万亿桶。这全球石油储量能不能打赢一块大煤田呢？现在有请中国新疆的准东煤田上场。它的面积虽然只有 1.5 万平方公里，比阿巴拉契亚小得多，但它的地层极深，纯度极高，仅仅目前已探明的储量就高达3900亿吨，折算一下接近石油热值2万亿桶。所以谁是大魔王，谁是小虾米？真的，准东单单这片戈壁就已经一人单挑并吊打了全地球的石油重量，更何况准东上面还有很多未探明的蒙古、新疆、西伯利亚超级煤田呢。山西那也只是地狱黑蛇露给你的一点点黑丝而已啊！石油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层稀薄露水，它是人类工业文明初期用来为 AI 和星际科技点火的引信。当人类来到 AI 时代，需要星球级别的能源、稀土、算力和新材料时，那个蛰伏已久的黑蛇大魔王又递上了他更恶毒的禁锢。故事分享到这里，也许你会说，不对啊，石油和煤怎么比？石油的主要用途不是烧热值，而是搞石油化工，做塑料、衣服、轮胎、化肥等等等等啊，这才是它之所以重构人类工业文明的本质啊。煤又不能搞化工，要它何用？但其实煤化工这是第三帝国的黑魔法。想当初二战爆发前，希特勒就站在柏林的总统府里死死地盯着欧洲地图呀。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挖出来的煤堆成了山，但整个德国境内却几乎找不到一滴石油。于是黑蛇在这时向希特勒递上了一份新的契约。在德国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里，有两位化学家费舍尔和托普斯发明了一种逆天的分子魔法，史称费托合成。为什么石油可以搞化工？一，石油是液体；二，石油是碳氢。于是很简单，用高塔一蒸馏，原油就会变成各种碳氢长链，这是化工合成的基础原料。可煤了，一是固体没法蒸馏，二全是碳，缺少氢，怎么办？费托二人就想，不就是液体和氢元素吗？地球上的水就是液体加氢啊。于是二人说干就干，终于在几百度的高温和几十个大气压的反应炉中，用水加煤再加一点点铁或钴作为催化剂，炼出了第三帝国的黑魔法。反应炉的另一头，清澈见底的合成汽油和航空煤油流了出来。第三帝国拿到了这份契约，很快臭名昭著的化工巨头法本公司就在第三帝国的国土上建立起了庞大的煤制油工厂。到了1944年，第三帝国的战线已经濒临崩溃，但也正是这一年，其空军 90% 的航空燃油和陆军一半以上的汽油全部来自黑魔法。然后二战结束后，大家觉得这种黑魔法有点麻烦，于是煤化工再次被封印。但黑蛇知道人类的绝境永远不会消失。30年后，地球的另一端，南非，黑魔法在这里复活了。当时由于特殊的国际局势，南非被联合国制裁，全球石油禁运。但南非当时可是发达国家，工业强国呀，没有石油一个月就会崩溃。 于是绝境中的南非人悄悄买下了当年第三帝国的黑魔法残卷，又高薪花来了当年化工厂里幸存的专家，他们在地狱黑蛇的引导下，在南非的荒野上建起了一座工业巨城。在这里，这家名为萨舒尔的煤化工巨头每天吞噬数以万吨的黑色石头，变戏法一样流出高纯度的航空煤油。不仅如此，还有制造衣服的涤纶、制造轮胎的橡胶、制造化肥的氨，以及各种各样的化工塑料。靠着这座煤化工巨城，南非硬生生地扛过了全世界长达几十年的丰收。所以通过这两段历史，我们看清了煤根本不是什么脏东西，而是行星级别的碳原子基础材料库。只要人类持续精进黑魔法，很快我们就将发现石油只是玩具，真正带我们融入 AI 飞向星际的必然是煤。今天我们有了太阳能，有了自动驾驶，有了算力中心，有了 AI 机器人，但造这些东西呢，离不开稀土。而稀土这个新闻里天天说呀，感觉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脉，可它在地表的储量呢却极其稀少。所以怎么办？这是地狱黑蛇递上了它的第三枚禁果。2022年，美国能源部和美国莱斯大学宣布，他们在煤电厂排出的最肮脏垃圾粉煤灰里提炼出了纯度极高、含量极丰富的稀土元素。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地狱逻辑？制造高端芯片和新能源电机的稀土竟然藏在煤灰里，这不就意味着人类为了发展所谓的绿色新能源，这都必须在地球上让巨型的煤电厂以最大功率、更加疯狂的方法去燃烧煤炭？恰好煤又是行星级别的储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燃烧的同时不仅提供热值，还有煤化工的黑魔法。于是这就是那个绝对无解的杰文斯悖论死循环，技术越进步，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人类对这种能源的消耗反而会成指数级爆炸。在如今的超级煤田上，有一种叫做霸格288的巨型挖掘机，这是人类机械史上最疯狂的陆地巨兽，由德国克鲁伯制造，重达13500吨，长达240米，相当于几十层楼那么高。但它在超级煤田里开动时，那根本不叫挖掘，而叫做撕咬地壳。它一天就能吞下24万立方米的土石和煤炭，足以把一个标准足球场填满比10层楼还高。2017年，麻省理工的地球物理学家丹尼尔·罗斯曼教授发现，地球过去5.42亿年里，一共发生了31次碳同位素异常事件。他由此算出来地球这套生态系统的碳阈值，海洋短时间内吸收碳增加量超过3100亿吨，地球的碳循环就会彻底崩溃。而如果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那么人类将在2100年精准越过这条崩溃线。可一旦崩溃会发生什么呢？罗斯曼教授翻开了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大灭绝剧本。那一年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爆发，那是相当于整个美国大小的火山口在喷发岩浆。但毁天灭地的灾难并不来自岩浆火雨，而是蔓延的岩浆涌入了地下一片远古的超级煤田，几亿吨的煤炭在地下被点燃。剧烈的燃烧不仅向空中释放了海量的二氧化碳，还把煤炭中富含的一种重金属物质随着火山灰抛洒到了大海当中。这种重金属叫做镍，而黑暗的深海里生活着一种古菌叫做甲烷八叠球菌，它能把海洋里丰富的有机物直接转换为甲烷排泄物。但发动这个超能力还必须有一种催化剂，正是煤炭燃烧所剩下的镍。于是那场惊天动地的地球巧合发生了，甲烷八叠球菌瞬间暴走，以指数级的速度在海底疯狂繁殖。吃饱喝足之后，这群太古老菌对着海水喷出了天文数字的甲烷，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几十倍啊！接着地球升温，海水变热，这用链锁引发了更疯狂的深海甲烷释放，史称浓枪事件。海水开始沸腾，地球直线升温，空气中弥散着剧毒的硫化氢。在极短时间内，96%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生物彻底灭绝，地球被强行格式化了。 而今天我们正在重复这一切。地球为什么要在3亿年前动用地壳下层的力量把这些碳死死地封印在地狱中？因为它们根本不是燃料，而是重启地球的系统密钥。2100年的末日计时已经启动，我们必然因为偷食禁果而被逐出这地球伊甸园。既然2100年的格式化不可避免，那人类怎么办？于是我们好像看到了那幅最荒诞也最地狱的笑话剧本。2020年5月4日，伊隆马斯克转发了这张星舰 V24 的想象图，并留言尺寸很重要。而图片里呢，未来的星舰24已经是一座城市级别的尺寸，所以造星舰飞出地球我们需要什么？马斯克说，首先需要1000艘像摩天大楼一样庞大的星舰飞向火星改造火星。听起来热血，但想过没有，制造这1000艘星舰的主要材料是 304L 不锈钢啊。而你要在末日降临前炼出如此天量的304，就必须把海量的冶金煤投进高炉去剥离铁矿中的氧元素。没有煤，你连星舰的铁皮都造不出。星舰的自动驾驶大脑，那极其复杂的 AI 系统，需要提取粉煤灰里的稀土，需要获得极大量行星级别的热值。这还不够，像概念图里这么庞大的星舰24，显然304已经不够用了，它太重了，管你热值多大，它根本飞不出地球。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宇宙终极材料石墨烯，它比钢强韧200倍，耐高温耐高压，却轻盈至极。可它如何制造呢？曾经石墨烯比黄金还贵，无法量产。但就在2020年，美国莱斯大学的化学家詹姆斯·图尔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种散蒸焦耳热法，他把最肮脏最廉价的粉煤灰放进了石英罐，通上一股极强大的高压电流，仅仅10毫秒，3000度的高温下，粉煤灰没有燃烧，而是它的碳原子被打碎重组，瞬间变成了一堆闪闪发光的石墨烯。原来地狱黑蛇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第4枚堕入深渊，或者说飞入星海的禁果。我们脚下的煤田原来是未来新建的无尽矿场，我们被黑蛇引诱，亲手毁掉了伊甸园，走进了工业文明，并迎来了2100年的驱逐令。而为了逃离这被黑蛇煤炭烧毁的地球，我们又必须去挖更多的煤。恐怕2100年的废土之上，那是一幅很讽刺的画面：气温飙升，海洋沸腾，古菌吐出的毒气让地表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在大风沙漠的戈壁滩上，在阿巴拉契亚的深渊里，那些重达万吨的超级挖掘机依旧日夜轰鸣，疯狂地撕咬着地壳。废土之上，巨大的煤化工工厂和闪电反应堆正在把这些挖出来的黑金变成纯黑色的石墨烯装甲，提炼出 AI 芯片所需要的稀土。终于，一艘艘庞大无比的黑色星舰喷吐着耀眼的火焰，刺破了毒气层，飞向了火星。飞船里的人类看着千疮百孔的地球，长舒一口气啊！他们再次以为自己用科技战胜了死神，即将迎来伟大的星际文明。但其实呢，那条黑蛇在深渊里发出了最后的狂笑：欢迎来地狱。火星、太空怎么可能比曾经的地球伊甸园更好？那是一片无边无际、极度深寒又极度辐射的死亡之海。人类原本生活在地球这座留着奶与蜜的伊甸园里，是脚下那条被封印了3亿年的黑蛇利用人类在严寒、饥饿和战争中的恐惧递上了第一颗禁果，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我们越陷越深。或许在黑蛇那3亿年的宏伟计划中，人类根本不是什么驾驭自然的主宰，人类只是黑蛇奴役的一群生物矿机。我们从此带着黑蛇的贪婪与欲望在宇宙中流浪，我们被逐出了伊甸园。回到现实，这就是我写了大概3个多月的煤化工故事，真的太地狱了，一切都是宿命，反正油门已经焊死，所以不妨这个周末去菜场买一块豆腐，架上一口铁锅，再找一个最好能看到烟囱的窗口，然后听着沸水滚豆腐的声音，好好畅想一下那些深海里的古菌正接受到了驱逐我们的命令。 所以最后的一切，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地球真的是伊甸园，工业文明真的是那条蛇，那么在人类疯狂堕落的时刻，按理说不应该有天使来拯救我们吗？真的，就在我写这篇故事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这部很火的科幻剧《天使引擎》。原来哪怕上帝派天使来拯救人类，人类也会将天使锁入引擎，最终人类会被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引向何方呢？要是另外一个更绝望的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说要写这个稿子的时候，萨索尔6块，发稿子的时候已经快15块了呀。